谢谢主席。实现技术政要公约的允诺取决于在国家一级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因此第九条要求缔约方通过国家的履约措施。此外，洛桑行动计划也规定了最后的期限，鼓励提供国际合作和援助，帮助缔约方来遵守这个最后实现。尽管如此，还需要做很多的工作。缔约方在洛桑行动计划中作出保证，要通过合适的国家措施，在第十一届缔约方会议之前，或者是在公约生效2年内，如果是一个新的缔约国的话。我们的监督组织呢，没有认识到任何缔约方在2022年或者在2023年上半年，颁布了有关公约的执行立法。尼日利亚曾经在2023年10月指出，说它需要通过具体的立法来执行公约的规定。通过一个国家法的最后的一个国家是2021年，尼日利亚。到今天为止，33个缔约方颁布了具体的立法来执行公约。另外有43个缔约方考虑了，认为现有的立法已经足够，至少有20个缔约国已经指出，他们有计划或者正在起草、审查或者是通过具体的立法。洛桑行动计划也指出，缔约国应该考虑颁布立法，禁止在所有技术弹药以及它们的关键组成部分的生产方面进行投资。目前有11个缔约国有法律禁止在技术弹药中进行投资，尽管38个缔约方和签字国已经宣布，他们认为在技术弹药生产方面的投资是作为一种援助公约所禁止的一种援助方式。就像洛桑行动计划第47项所要求那样，所有的缔约方都应该考虑颁布国家立法，禁止在所有技术弹药以及关键组成部分方面的生产商的投资。当然，有一系列行政和其他的措施可以帮助使公约得以运作。专门的国家执行立法应该是有约束力的，而且是长久的，这才是关键。
立法能够促进普遍性，因为对许多国家来说，加入条约是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它促进缔约国的遵约，就是第九条的义务来通过执行措施。此外呢，强有力的法律可以促进这方面的规范。这个防止未来使用，即使是它不是这个缔约国，其应该对这些技术弹药采取明确的立场，这是关键的。这强有力的立法会这个惩罚那些违反公约的行为，它保证国家缔约国履行这个它的库存摧毁和清除，以及受害者援助以及报告义务，它适用于爆炸性的这个武器，还有它这个覆盖公司和个人，还有领土外的管辖。通过这些立法是不是负担？洛桑行动计划呢，促请缔约国来实施这些面临这些挑战，还有其他缔约国能够这样做的缔约国能够满足这些需求，所以有几个模式可以遵守。人权监察和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国际人权诊所还这个提出了这些强有力的立法内容，还有技术弹药联盟也发展了这个模式法。根据最近的事态发展呢，我们这是非常重要的。作为一个国家实施的一部分，缔约国应该坚守他们第21条下的义务，促进公约的规范，使他们做他们最好的努力，来鼓励国家那些非缔约方不要使用技术武器。此外，缔约国应保证他们 不会帮助转让或使用这个集束弹药，属于比如说进入乌克兰，比如说他们不应该允许这些集束弹药经过他们的领土。35个以上的缔约国已经采取了这样的立场来实施立法或正式声明。最后，我们要感谢新西兰的过去12年的领导，我们欢迎伊拉克担任新的协调员，我们期待着在这一个重要的工作领域进行合作。谢谢。